收听海伦音乐电台，很高兴今天又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好，今天是我们的 episode 29第29集，那带来的是之前其实就已经完成的创作，叫 Be the Runaway。Runaway 讲的是它可以当一个片语，就是逃跑 run away， 它也可以合在一起当做一个名词，叫做逃离者。OK， 比如说它是一个部队即将要行军去迎战。然后这个 runaway 就是有点像是叛逃、哦、脱离这个军队，他可能想要生存或怎么样，他就不想要再继续就是叫什么报效国家呀。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写的，那我给的副标是逃离是为了找到回来的路。我应该是说我有时候你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一直去回去想说以前的自己，尤其是可能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可能有时候你在听一个学生分享他的生活或是分享他的人生啊，我是突然一想，其实我在教学路上也是有一段时日了，他们有一些都已经大学毕业，然后开始有自己的一些事业啊想法啊，或者是有人已经人妻啊生了宝宝，有机会他们会回来找我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珍惜，觉得很幸福，是因为他们的未来的日子有某些部分会投射到我自己的身上，好像回顾了我的一些青春，或者是说他们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你就会一直去想说他们愿意回来跟我分享，那我是给过了他们什么，你就会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好，然后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期跟之前的一些创作是在东部完成的，因为我可能过不了台北的日子，我觉得台北非常的快速然后苦闷，或者是我那个时候的青春其实长大的很不容易，经历过了一些亲情的风暴、感情的风暴、友谊的风暴，然后你就会一直指引自己说你是不是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你跟大家都要很小心，然后都格格不入，其实也跟自己本身的个性有点关系啦啊。然后那时候就好险有好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张一娃，然后他就跟我一起跑到东部去念书，那个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出口，但同时也觉得他好像是一个逃离，因为你觉得好像就是 fail， 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现在的场域里面生活下去，所以你选择逃跑。那再回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哈，反正我现在已经没事了，逃跑了都没有关系了，然后好像就可以开朗的面对未来的日子，但内心就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区块，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其实蛮纠结的。那你在东部的这些日子，其实你想的事情，因为你心里还没有放下一个结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着台北的那些人事物，即便你是跟陌生的人相处，你还是会不断的试着去跟比如说可能你在东部有遇到台北的人、台北的同学、台北的老师什么的，他们可能有些有认识，或是他们以前是同校什么，你就会很多很纠结啊，他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放下这件事。好，那我会写这首歌是我今年在逃离台风，不是逃离台，迎向台风，因为我朋友他的假刚好没有办法再延后了，所以本来我们是端午节的时候要去，但因为那时候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延到台风来那个时候，就觉得算了，不管，不要再延了，反正我也不是没有在台东度过台风天，就直接往下杀下去。那在路上我其实是一路很爽的状态，因为我是坐副驾驶，我就看着天空发呆，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就看着那些云，开始觉得熟悉，好像我那时候从台北搭着火车下去东部的那些云朵，一块一块的，然后每一颗都很分离，但是又每一颗都棱角都很清晰，我就觉得原来我好像在重新找回自己，当初是因为想要远离北部，想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好像是 brand new life， 好像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或是我之前有什么样的故事， 讲的我好像是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犯。但是你去了那边生活之后，你好像还会想再回去。当然中间有很多故事，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生好像一直都在转换转换，然后再找地方去看你自己，但是好像也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自己到底真正想什么样子。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从别人的身上来看自己，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Be a Runaway。 最近就是这个创作 我自己很喜欢，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写歌的方向都是以身边的人当作主角去写，很少是以自己为出发点，除非有很强烈的爱或者恨才有办法创作。但是这一次我是真的凭心情比较平静的方式去想着自己的心，然后写下这首歌。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讲多久，就要先让大家听听看这一首我今年台风天的创作 Be the Runaway， 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Be a runaway， 讲的是逃离的心情，但是你还是没有忘却原本的事物。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告诉我的事情就是，你终究还是要面对，但是你要准许自己可以逃跑，可以让自己先不要看，然后先放下，等到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会再把它捡起来处理。 OK， 好，那个我想到我去东部其实也是找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很有趣，是因为我觉得某些层面我们两个蛮像的，因为他是我研究所的一个学长，然后之前他我会跟他相识是因为他的论文遇到一点微微的小问题，所以我就有出手小小的帮忙了一下。 好，然后他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人，但是因为又脸皮很薄，不好意思拒绝坏人，因此他现在是被卡在清迈的状态。为什么会用卡这个字呢？他很酷，他是之前在泰国教过书的人，所以他今年回去是去见见他以前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很幸福的事，当就是你身为一个教师，然后学生会想念你或者是他找你什么的，我都觉得这个很珍贵，一定要去。但他去之前呢，就是被他学校的同事问说可否同行。哎呀，各位朋友们，我真心觉得旅伴要慎选就是你完全不熟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一起出国去旅游，真的是太可怕一件事。他就答应了，然后答应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们两个很还不错，他就说他现在有点烦恼。我说怎么了？他就说欸，就是他们答应我，我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去清迈。我说然后隔天他们就问我说我们要第一天住哪里，第二天住哪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请问饭店有干洗吗？有洗衣服的吗？会不会离什么很远？会不会很累？我们要很新，要很轻松的，不要，我们要 shopp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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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就说你不应该跟他们去吧，在出国前就已经有这些征兆呀、yeah, 虽然我是没有什么资格评论他，我也是很容易遇到一些神奇的人，但呢我觉得他的那个他可能就觉得阿姨大家都还是会同事也会见到，所以既然答应了就不好意思拒绝。然后他就说 OK， 那可是某一天我要去清迈找我的学生，所以那天可能你们就自由活动，这样总可以吧。就那些老师竟然回他说你们要把我，你要把我们丢在这里。然后我同事我朋友就想说就回他们说你们都已经成年了，这个应该还好吧。他们说不行。所以基本上他在清迈这两周我就是陆续接到他需要一个出口的电话。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欺人太甚啊，虽然就是他自己也可以表态啦，但有些不能读空气的人真的是很差劲欸。我自己觉得老师这个工作就是你会认识一些跟你适合一起工作的好同事是一件也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基本上特别是在公校的话，就是你没有什么太大的触嘎惨，你是不会被 fire 的。常常会让有些人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样子了，因为你没有一个规准。如果你又是不想进步，你又觉得反正就是这样，你的身份又是要引导学生的，所以你又会比较要怎么讲，你的指导期你会比较权威式的教，如果你的观念又是在很以前的那样的话，渐渐的你会容不下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以前待过某一间学校，先讲第一个 part。有一天我要把那个成绩有一些危险不交作业的学生名单给那个班的导师，但那个导师就是很神奇的是他好像会就是会进入某些时空的时候他就会不鸟你，但因为我那个有点紧急，我觉得有必要让他在座位上的时候亲口这样跟他讲，而不是留字条，我觉得需要慎重一点。所以我走过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不是聊天啦，我走过去跟他讲的时候他正在看经文呀、yeah, 就跟课程无关的，就是平常 pray 就是阿弥陀佛或是 amen 的经文呀、yeah, 我就说请问一下某某老师，他给我一支就是无影掌，他没有打到我，但是他就是给我洗豆腐在我的脸前，他就这样等一下。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念经文，我在念经。我当下傻了，然后说好哦，我就回去我的座位，想着我就继续看着他，他跟我在同一个办公室。 Seriously come on， 你的学生你现在上班时间，你假日要从念48个小时， I don't care， 但是你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一次曾经是他在念经 again， 然后有另外一个老师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不知道讲什么事情，他就整个震怒，他说我在念经已经打断我了，打断我的节奏 yeah so ridiculous。然后我就在这边吃瓜，想说也太神奇了吧，竟然会有这种人呢，完完全全的不 care 周围的人。还有一次，这是我耳闻的，我觉得最奇葩的，他是 A 老师，然后他穿衣服是以他是对自己穿衣服蛮有自信的，他觉得他自己很 新潮，就很能穿衣服，很会穿这样。然后他，所以他就会不定时的跟老师们分享，可能有些老师也会过来欣赏。结果某一天 B 老师就走过来跟 A 老师说，哎 ，A 老师，我买了一件就是跟你一样的衣服，这样子，你看真的很好穿什么的，感谢你的推荐。正常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但其实没有。 A 老师突然变脸，他生气的站起来说，你有经过我同意吗？谁准你买这件衣服的？你可以这样吗？谁准你这样？ B 老师整个陷入尴尬，想说没有啦。然后 B 老师也很会做人，他说，没有啦，你穿可能比较好看什么的。 A 老师震怒 again，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没有什么人吗？然后就闹翻呢、欸，你不觉得很屌吗？就是这种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公司行号，我觉得这个 A 某应该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他太怪了 ，too weird。但是在教师的这个场域里面，你很难不试着去适应类似这样的人，还有当然还有各种奇葩的人士啦，所以。我很感谢有这个音乐电台的出口，可以让我稍微透透气啊，透透气，没错。比如说我回去准备课程教材的时候，然后我要去找老师讨论的时候，他躺在地板上呀，你没有听错，他是躺在地板上的状态。我心想说，哈罗姐姐，您还活着吗？因为他是直接躺在，就是露我是透过门，我是看到两只脚很像那种溺水的那种，然后露出脚脚，然后他因为他的 body 以上是用桌子盖，就是被桌子挡住，所以我就看到一双脚躺在地上，觉得有点悲伤。我想说，有这好累哦，老师辛苦了。进去的时候想说，请问一下，现在应该可以起来讨论一下吗？大家压力都蛮大的。这是我最近的心情啦，所以可能老师也很需要 run away。 然后我最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开心的事，就上一次Clash 邀请我去分享英文的教唱讲座。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身边其实很多人是很用心，然后想把歌唱好，英文歌，但是可能就是不太熟悉英文，所以在咬字的部分他们必须下很多的功夫，但还是没有办法很有自信。我那时候就是拼老命分，就是绞尽脑汁准备那个讲座，虽然那天就是来的人也没有到非常多，但我真的很荣幸就是可以救到一些人。其实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是工作的最高的理想吧，就是精神上你觉得你有一个使命感，然后你可以替别人解惑吧。对，如果听众们对于就是英文歌教唱有兴趣，就是不是学习英文歌有兴趣或是有疑惑的人，也可以留言在下面，我也可以提供就是那一天我做的那个简报给大家，就是免费的分享。对，我最近看了还在看一些暑假给自己开的书单，我觉得好可怕哟。那天我那个好朋友他在幼稚园工作，然后他跟我分享说，现在小朋友就是很难静下来看书这件事情，因为就是看短影片习惯了，抖音等等的，他们比如说你给他看故事书，他宁愿选择字少，然后有图就不看字，越来越的简化，然后很想要快翻得到一个结论。其实他在讲的时候，我内心也觉得很羞愧，因为我自己好像也是变成你读书的习惯很少很少，然后看影片习惯了就不会想去思考。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灵感还有很多的生活自己的想法啦，你的创意啊，或者是你的一些体悟，不太有办法都从影片里面习得，因为影片就会有一种很像洗脑的状态啦。当然书也是，但是我觉得书你比较能够换位思考，就是那我呢，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不知不觉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意识想法的人，我觉得是一件可怕的事。然后我暑假就变成我的书有开了很多，但是我其实没有真的一本读完耶，好恐怖哦，就会开始想说怎么办，我到底在干嘛这样。然后昨天刚好找到一个空档，然后翻了一下之前的书，好像是 张曼娟的书啦，对，然后他有一些，他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他觉得中年人给自己的想法，就是给自己的目标，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睿智、慈悲跟隽永的人。睿智我们当然就知道，不是说你的学历什么，而是你有智慧。我觉得智慧跟聪明才智真的是两件事，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同意吧，就是睿智其实是你内心深层的智慧，你有办法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大小事，而不是可能纸本上面的解答答案，这样你可以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很有应该是说保护自己，然后也能使自己进步又不伤害别人，我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方法叫做智慧。然后再来就是慈悲，就是你有一个良善的心，当然大部分遇到很卑吧的人，就是你很难用到这个技能卡，就是你大部分会变成暴怒，对，但大部分我们说 choose kind 就是选择善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我还在努力当中，但是选择善良不要烂好人，像我那个好朋友他在清迈被绑住那个就是有点悲惨的，他现在很惨，他那天打电话跟我说好像要带那些老师去那个走一些步道，因为清迈我没有去过，但是他们说好像就是很多漂亮的古迹，然后不错的咖啡厅，然后还有一些音乐的就是文化的交流啦，他就很喜欢，然后那些老师就疯狂的抱怨说为什么要来这里，这里好无聊，然后一直问说那我们等一下干嘛，我们等一下干嘛，我们等一下干嘛，然后他就觉得快疯了。我就说还是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那种上山下海飞天遁地的类型 traveler， 就是探险 adventurer 这样之类的，我说还是因为那些老师跟我一样弱鸡没办法走太远，他说没有，他们都是去山铁的，我说那他们真的可以去路边他就说对啊怎么搞的，这样子快疯掉了这样。好，所以他这样就很难选择慈悲，我觉得他这个是有一点就是太包容他们了，所以他最后一天就早上还很 guilty 的说我今天丢包他们觉得有点就是有点过意不去，我说 don't be， 千万不要，你已经好几百天都这样子了。唉，没错，我觉得这种骑虎难下的感觉最痛苦，因为可能回去工作场域之后还要再继续见到他们，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所以真的是慎选你的旅伴啊，各位朋友。好，然后最后一个隽永，通常隽永很像是我们读了一篇什么文章，就说哇这篇文章很隽永，可以流传千古之类的。但为什么就是他会这样写，是因为他说他希望，反正就是有些人说希望以后我等到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你一样。我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什么叫做我长大也可以跟你一样。其实我觉得对于最后一个，我是觉得 我自己，因为张曼娟她自己也是老师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的生我的人生我蛮喜欢现在的状态，然后我每次跟我以前的学生相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不需要成为现在的我，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都会比我更精彩，而且都活出自己的样子啦，而且在很年轻，他们现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走在他们很就是觉察很清楚的路上了，我就很引他们为傲，好像他们是我的家人或是我的小孩一样，对，就看他们一直在 grow up。 上一次我在记得我咖啡就是分享音乐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以前的学生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一上厕所出来我看到他，我整个 couldn't help it， 我整个叫出来，我真的不夸张，我说耶他在这里，然后就看他们哇每个都变得漂漂亮亮，然后很开朗，然后分享说、啊、他们在哪里啊，找到新工作啊，然后带男朋友来啊，女朋友来啊，什么都很替他们感到开心。嗯，所以应该是说我那天朋友就说哇我们已经三十几岁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要面向下一个三，就是在下一个十八，对，面到什么十八，就觉得天啊，以前那个十八的自己突然觉得好辛苦，觉得现在的状态自己很喜欢，就是你可以游刃有余的起码去打理自己的生活，然后知道自己爱什么跟不爱什么。嗯，然后那个时候的很想要对以前的自己就是说一声辛苦了，因为长大真的好辛苦，然后很不容易，所以如果现阶段的你生活也很辛苦的时候， 请允许自己适时的叛逃，我觉得让自己休息其实才是才有算法储备精力，然后再来是你可以理出一个所以然，说我接下来的路可以怎么走，蛮重要的。最后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最近看的影集，我很喜欢，我去看了 Oxycontin 那个 Painkiller， 中文叫做无痛杀手，讲的是一个美国的真实事件改编，他们曾经发明了一款止痛药，然后但是里面是含有毒品的，所以引发了很多人的上瘾，然后或者是成瘾到死亡。对，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因为大家知道我那个生理期都会很严重的疼痛，我记得我以前叔叔有，他以前在药厂上班，然后他给我一个，他不是那个 Oxycontin， 但我现在，不然我现在早就变成那个叫什么药，毒药毒虫呀、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很不喜欢痛，所以每一次很痛的时候我都爆狂吃，就是我只要痛，因为他那一瓶很大一罐，然后我就直接带去高中吃，我只要痛我就吃，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在男生，尤其是特别在男生面前，比如说打球啊什么的，就不喜欢让人家觉得很脆弱的感觉呀、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也不理解我们有多痛，在那个年代，所以我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我最严重是我一天可以吃到18颗的止痛药，很可怕耶、就是你就是一直吃，然后有痛很痛就吃，所以就会变成你整个长期的依赖这个药物，其实真的蛮不好的。好，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走一个养生健康的路线，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真的很痛但上班什么当然可以吃，但是不要过于依赖那个药，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怕、好，然后那个 painkiller 我觉得它很真实啦，就是我觉得比起可能我看了一些美国的那种英雄片或是英雄纪录片，有时候我都会有一点出戏，因为你看久了你就会觉得他一定是试着演出他最怎么讲，就是最伟大的这些东西，但他有一些影集他或者是电影他丑陋面都不会拍出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因为人是很复杂的，然后我不是很难去感动。对，但是 Painkiller 这个剧我觉得他除了有访问到一些当事者的家属，就是做前面的一个开头，我觉得很好看，然后他里面的剧情我也觉得这就是我对所谓大美国人他们卖东西什么的一个，你可以说 我对他们的 stereotype 或是我觉得我对他们的认识，因为其实我还蛮在工作场域里面跟我有冲突的外籍的老师其实蛮多都是美国人的，然后当然我也认识很多很有礼貌的美国人，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文化啊，然后还有国家性国家认同感，然后到他们来台湾就会有呈现一个很不一样的样貌，大多时候他们都会很大声的说话，然后或者是当然台湾有些人也是啦，然后他们也会说他们的角度其实都看不太到同理的层面，所以我就是会很不解，所以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外师我记得是好像是那天我们要做线上跟家长的一个会议，这样大家要练习，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了他一个就是网址，因为我需要给家长就是他们登录的网址，所以我需要他给我那个网址，我才可以把它变成 QR code， 然后放在那个传单上面让家长去看，然后去 scan， 他就可以进入这个 Google Meet。 结果他给了我一个错的网址，所以当我在确认的时候我发现登录了没有办法到那个我们要进去 Meet 的那个网页，我就再回去找他，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这样他就说我知道你要什么，这样然后对我大吼大叫，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就是给了我一个错的网址，所以请给我那个正确 Google 的 Classroom 的网址，然后 maybe 他那时候也很多个班，然后他也搞不清，他就整个对我大吼大叫，他说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然后我也对他大吼大叫，因为我觉得好像你变得你好像要跟他同个那个 level， 他才知道哎呦就是你的声音也可以这么大，然后我就说I need the website， 然后他就很生气说 Why these people cannot just make the AC cooler? They're such a some rich school， 不知道，然后 他就说为什么冷气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教室是比较热的，他就觉得很生气说为什么他们不来修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他，我也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来维修的人，所以干我屁事。等到他冷静之后，他就很认真的跟我道歉，他就说 Sorry, I didn't try to make you just like doing this to you 什么的。我说 Yeah, I accept it 我说好，我接受，还在生气。然后他就说 I don't need friend here, you know。他说你知道啊，我在这边不会来这边交朋友的。我说 I don't need我说什么我说 I don't need friends either 我看着他，我说我也不需要朋友我好 like you 气死。然后但后来他就冷静了，因为一切都够得蛮顺利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可以不要这样，大家可以不用走到这一步，但你好像就是必须要走到那个流程才会变成他，好像才有办法理解你在想什么。所以 我基本上就是对于他们这样的文化性民族性就是蛮冷漠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但我觉得我身边好像比较少这样的朋友啦，以前比较多，以前说啊我男朋友是就是 foreigner 这样子，我男朋友是外国人瓦过啦，然后觉得很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比较少女生会有这样，比较有女性的意识了，我觉得蛮棒的。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对，然后讲到那个就是国外跟台湾的差异，然后还有讲到 painkiller，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好的，那么海伦音乐电台今天到告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分享的歌还有今天分享的故事，也欢迎给我五星好评，或者是想要donate都欢迎在下方连结取用。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很棒的休息的日子，对，无论是你现在是在上班，或者是你刚下班，你在开车搭车走路whatever， 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好，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Sent him